解你会咁？
其实我们一生人里面的方向的目标，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一生嘅人生嘅方向目标就系将人带到神面前。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都应该要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一生来被神使用，使到在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印证我们这个生命而认识主。
我哋一生系点样被神使用？使用周围嘅人呢，都因为我哋生命凝固嚟。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就一定要讲到我们要传福音的事情。
所以要因为一个缘故，一定要讲传福音嘅事情。
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事情，
我要将人带到神面前的事情。
但是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要准备来面对我们的神。
我咁样做咧，系因为我哋准备面对我哋嘅神。
我可以说我在讲宣教年会，
我可以话我系讲宣教年会啊。
但是我也是可以说，我现在呢其实是帮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说，我们要见上帝的时候，就是要在这个普世宣教里面呢，我们要负上我们的责任。
但系咧，我要个位弟兄姐妹听，我哋喺呢个要见上帝嘅时候，就系喺呢个宣教事工上面呢，系去见神嘅。
所以今晚上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晚上我哋要好好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要迎接上帝，
我们还要迎接上帝。
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很快都会再来。
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会很快再来。
那我每一次看新闻，每一次看报纸的时候，我总是呢心里跳得很快。
我每次看新闻、看报纸的时候，我心里面总是跳得很快。
我知道主很快会来，
我知道主很快会来。
虽然我也不能够肯定说主耶稣哪一天来，
虽然我不能肯定主耶稣哪一天先来，
但是主很快的来，
但是主很快会来。
所以呢，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里面。
其实呢，我们是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
可是你说我怎么知道呢？
你说我怎么知道啊？
因为我在研究马太福音的时候，
因为我在研究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24章25章里面，
在马太福音24、25章里面，
是主耶稣基督呢告诉我们他再来的一些的预兆。
就是耶稣基督可以再来的时候，可以再来的预兆。
主耶稣说，虽然你们不知道我何年何月何日来，
主耶稣说，虽然你不知道我何年何月何日，
但是你看到这些预兆，你就知道我要来。
但如果你看到这些预兆，你就知道我要
来。我从前呢就很喜欢研究耶稣再来的预兆。
我以前呢就好喜欢研究耶稣再来的预兆。
我又是很喜欢这些教会请我去讲啊耶稣再来的预兆。
我又好喜欢教会请我讲耶稣再来的预兆
啊。因为你在研究耶稣就预兆的时候呢，你有很多的报道，有很多的统计学告诉你。
因为呢你一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很多的报道，很多统计学告诉你。
比如说地震啊，饥荒啊，地基督的出现啊，那个异端谁说不法之事增多啦、这种等等的问题。
譬如说地震啊，天灾啊，即是已经邪术增加等的事情。
啊，有时候我们到教会里面，我们一讲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看到弟兄姐妹就很紧张。
啊，在教会里面一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教会就等于就很紧张。
每个人一听说哇有这些事情发生了，哦耶稣要很快来了。
啊，每个人都知道哇有这些事情发生了，耶稣好快做嚟。
不过后来我讲了好几年后，我就不要再讲了。
但系我讲了好几年之后，我就唔再讲。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讲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紧张，抓住椅子来听这个信息。
因为咧，每次讲嘅时候，每个人都好紧张啊，捉住耳去。
哇！听有人说有很虔诚的生活。
要有好虔诚嘅生活。
不过半年后呢，就完了。
但系半年之后就
又是老样子，
又系好以前。
然后又打电话嚟，牧师，你要不要来讲耶稣再来的预兆？又来讲过这个预兆的问题。
咁有人话啊，你再你咪讲啊，我就唔讲。
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究竟知道不知道耶稣就很快来？
但系我就谂下，弟兄们，我哋究竟知唔知道耶稣好快会嚟？
后来我其他东西都不讲了。
后来我其他嘢都唔讲，
我只讲耶稣基督一句话。
我只讲耶稣基督一句话。
你知道当耶稣基督讲到大地震啊、饥荒啊、不法的事增多啊、爱心冷淡啊，这些依照耶稣基督一讲的时候，他只是告诉我们说，只是末期还未来到。
就咧，耶稣讲到话喺天灾啊、地震啊、不法事增多等等咧，耶稣系讲到咧，只是末世系还没有嚟到。
换句话说呢，你如果看到地震，不是说耶稣就来了。
唔系，换句话即系有地震。就不是看
到饥荒你就看到耶稣基督再来了。
有饥荒就不是说耶稣基督一定即刻来。
不过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但是马太福音24节第14节
当这个福音传遍普天下，向万人做见证的时候，末期就来到。
当天国福音要全面天下，对万人作见证的时候，末期才会来到。
换句话说，你不需要很 好奇其他的那些预兆，有一个预兆你好好的去思考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不是活在末期里面。
你不需要理其他东西，只是一个预兆你知道呢， 你就知道你是不是活在末世里面。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当福音传遍天下，向万人做见证，末期就来到。
圣经告诉我们，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的末期才来到。
好，现在我们问问自己，福音有没有传遍天下？
现在的福音有没有传遍天下呢？
那如果我们幻想一下，后面是一个世界地图，
幻想一下后面一个世界地图，
在我的右上角呢，就是中东这个地方。
右上角是中东的地方。
那福音呢，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
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
本来早期的时候，他有向东方那边去。
开始就去东方，
但是呢，就到了中国的时候，唐朝后来就没落了。但是呢，它很快就向着西方那边发展。
但是去到中国咧，唐朝嘅时候好快没落，但系佢好快去西方发展。
它就传到整个欧洲，欧洲后来呢传到北美洲，后来又到南美洲，再回到亚洲，到了非洲。现在有人在说，我们要传回耶路撒冷。
就叫欧洲、北美洲、南美洲、亚洲、非洲，而家有人话咧就全福音去翻耶路撒冷。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福音的运动在这个地球里面转了一个圈。
我哋都睇福音运动喺地球里面转一个圈啦。
今天你能够告诉我哪一个国家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吗？
你今日可唔可以话佢听边个国家福音未传到咧？
我告诉你，你想不到有任何一个国家福音没有传到的。
话俾你听，某一个国家咧福音未传到嘅。
为什么？因为福音已经传遍天下。
因为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了。
所以如果你的教会仍然在那边喊这个口号，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到普天下，这个观念已经落后了。
所以你在教会里面讲，我们要将福音传遍普天下，这个观念已经落后了。
那你说那就做完了。
咁点啊？就是耶稣做来的。
就做完了啦。其实这不是做完了。
已经做完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就是说福音要传遍天下，还要向万人做见证。
就是福音传遍天下，但是终于对万民作见证。
就换句话说，福音已经传到很多的国家，但是呢，那个福音虽然到那个国家，不过那个国家里面还有很多的民族没有听到福音。
所以呢，就说福音虽然传遍到全部国家，但呢，国家里面有很多的万民没同。
但是这个民族的福音工作呢，
因为是民族的福音工作，
在80年代的时候都已经开始讲了。
在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讲了。
那个时候那个天佛里面斗哈14四窗那个观念出来了。
那时候那个14四窗那个观念出来。
那时候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去认领这些少数民族。
鼓励我弟兄姊妹去认领少数民族全部。
开始的时候这个 AD 2000这个运动来的时候，那把所有世界的民族的名单呢都放在 internet， 告诉我们世界这些弟兄姐妹去认领那些人。
这 AD 2000这个运动就摆在所有的民族摆在 internet 里面，就告诉弟兄姊妹哪些民族是不行的。
那我告诉你，其实差不多整10年前呢，我们看见呢，他有那个名单，但是他有一个清单，就是说有谁认领了他就清掉，有谁认领了清掉。
我在10年之内有个清单，就有些什么民族还没被领养的。
那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说要去认领呢，恐怕已经太迟了。
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去认领已经太迟了。
很多人已经开始从80年代那时候呢就开始认领这些民族。
在80年代很多开始就已经开始去领养这些
民族。问题我们今天华人教会一直在想，
我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一直在想
福音的工作好像永远都做不完的
工作，好像永远做不完。
你看我们传了这么久还是这么多人没有信耶稣。
为什么我们传了这么久都这么多人没信耶稣？
那因着这个缘故呢，很多弟兄姐妹以为说传福音的工作是长命功夫，如果既然是长命功夫，我们就长命做。
有很多人就想，既然是这样，我呢福音是长命功夫，就长命功夫长命做。
但是你知道福音的工作不是做不完的。
但是呢，你知道福音工作不是做不完的。
福音的工作有一个实现的。
福音工作是 有一个实现。
耶稣基督一来的时候呢，福音的工作呢就要停止了。
耶稣基督一来的时候呢，福音工作就会停止了。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实现有多远的离开我们。
我们的实现就不知道有多远了。
如果我们单单从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很靠近我们。
所以从这句话就单单这个就知道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很近。
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要快快拿起了这个 sense of urgency， 有这个迫切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代信徒要 快快的有一个迫切感在他的生命上面。
你知道当时使徒的时代为什么福音这么快传遍整个欧洲呢？
为什么在使徒时代的福音这么快传遍在欧洲呢？
因为使徒每一次写信给教会写信给那信徒的时候都提醒他耶稣基督再来了。
因为他使徒每次写信给教会都提醒他们耶稣快来了。
当时的教会呢是因为那个末世观呢成为一个很大的动力使到那个教会拼命去传福音。
因为当时候的末世观非常成为一个很大动力，那时候教会成为一个很大动力。
但是很可惜的，
但很可惜，
久而久之的时候这个末世观慢慢的失去了。
久而久之这个末世观呢慢慢的
失去了。大家以为福音的工作呢就是长命功夫长命
做，我们就以为福音工作就是长命功夫。
哎呀我们慢慢来啊，
慢慢来
做，做不完的，
做不完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耶稣基督很快再来，
如果耶稣基督很快再来的话，
我们要醒过来嘛，
我们要醒过来，
华人教会要醒过来嘛，
华人教会要不要醒过来。
我真的很喜欢华富的那一首的那个华富的诗歌，
我真的很喜欢华富的那首诗歌。
华富的诗歌提醒我们众教会，
华富的诗歌提醒我们众教会，
最后的一句话说最后一棒，
最后一句话说最后一棒，
迎头赶上，
迎头赶上，
主来再望，
主来再望，
凯旋高，凯歌高唱，
高声高唱。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我相信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听过，你看过一些运动的这个接力赛吗？
有没有看过一个运动的接力赛？
如果是四乘一百的接力赛，
如果是四乘一百的接力赛，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跑一百米，
就说每个人跑一百米。
所以四乘一百这个接力赛呢，就是说呢要一二三四排队走一个圈，
就四乘一百，就是一二三四四个人呢就
跑。那如果你是赛跑的那个教练，你会把最快那个人呢放在哪里？
如果是赛跑教练，你把最快的人放在哪里？
第一位还是第二位还是第三位还是第四位？
第一、第二位、第三、第四位呢？
第几位？有人说第四位也不一定啊。
有人说第四位，但不一定。
他最快的那个跑腿呢，必须要在或者第一位或者第四位。
最快的必须在第一位或者第四位。
那通常他们不放第一位，因为第一位呢不但要快，他的耳朵要灵。
第一位呢，那个呢就不但要快，就耳朵要灵啊。
本来他迟钝一点，那个枪声砰一下，他还慢一点。如果你慢两秒，可能就输掉了。
如果你迟钝一点咧，即系听唔到咧，那个枪声咧就即系会迟。
但是呢，通常最快的位一定要放在最后，
但是冲人最快就是放在最后的。
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最后呢？
为什么要放在最后？
因为最后那个人跑的时候呢，
因为最后那个人跑的时候，
他不是单单跑的，
他不单单是跑，
他是用来冲的，
他是冲的，
所以呢他一定要冲线，
所以他要冲线。
你知道我们是跑在哪里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跑在哪里？
肯定不是第一位，
肯定不是第一位。
你想第一是第二位吗？
是不是第二位？
没有，也不是第二位，
都不是，
是第三位吗？
第三位是不是？
这里马太福音讲什么？
马太福音
讲什么？福音传遍天下，
福音传遍天下，
向万人做见证的时候，
对万人做见证的时候，
末期就来到，弟兄姐妹，
末期就来到，弟兄姐妹。
我们其实看一看这个福音广传的现象之后呢，
我睇到一个福音广传嘅，
你跟我都应该知道。
你同我知道，
这个是最后一棒，
呢个系最后一棒。
要做就快快做，
要做就快快做。
你不做就没有时间做，
冇唔做就冇时间。
所以我们华人教会要知道，我们要快快的迎头赶上。
所以我哋华人教会知道要快快迎头赶上，
准备耶稣基督再来，
要准备耶稣基督。
然后我们再得回这个耶稣基督末世的那个迫切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要耶稣基督呢个再来一个迫切感啊，喺我哋教会里边。
没有这个迫切感呢，
如果
我们就拖泥带水，
我就拖泥带水了。
我们不愿意投入了这个整个那个普世的那个宣教的运动，
我们就不投入这个整个普世宣教的。
所以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呢来看问问自己，
我帮助
你。如果你跟我都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
我们都是活在末世时
代，那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怎么活呢？
那我们今天怎么活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主呢？
怎么我们面对主呢？
如果主如果真的今天晚上来的话，
如果今天晚上主来，
你有没有准备好呢？
有没有准备好啊？
所以要怎么样迎接来见我们的上帝？
所以要怎么样去迎接上帝？
所以当时门徒也问过这个问题。
当时门徒都问过一个问题。
他讲你来的只是怎么样的？
你来的时候是咩情况？
耶稣都讲了很多预兆。
耶稣讲了很多预兆。
他讲虽然你不知道我哪一天来。
虽然你不知道我。
但是你看到这预兆的时候，你就要警醒。
但你看预兆的时候，你要警醒了。
什么叫做警醒啊？
那个警醒啊？
你现在这样子坐在这里算是警醒吗？
你坐喺度系咪算警醒？
你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拼命忙碌的时候，是不是警醒？
喺呢个世界里拼命忙碌嘅时候，系咪？
你在这个人生观里面只想到自己，只想到自己。 己的孩子，只想到自己的前途，那个是警醒吗？
你在人生里只想到自己只有孩子和前途，是不是算警醒？
我们怎么警醒？
怎么去
警醒？其实耶稣基督呢，他讲完这个预兆的时候，一口气就讲了四个的比喻。
他讲完这个预兆之后，耶稣基督一口气讲了四个比喻。
这四个比喻非常重要。
这四个比喻非常重要。
要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呢，要知道怎么样才算是警醒的，等候耶稣基督再来。
就告诉你听，这个怎么去警醒去等候耶稣基督。
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有迫切感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弟兄姐妹应该怎么活？
我们有迫切感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怎么去活？
当然要解这段经文呢不容易啊。
当然解这经文是很好，
因为有不同的解经家，
因为有不同解经家，有不同意见。
所以我今天晚上呢，我主要是从一个大原则的角度来讲。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从主要是从一个大原则的角度，
因为它里面呢牵涉了很多一些解经的一些原则的问题，
因为里面牵涉到很多一些解经原则。
但我相信既然耶稣基督在讲到的末世的时候，讲到的预兆的时候，又告诉我们怎么样等候的时候，一下子讲四个比喻，这四个比喻肯定也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跟警戒。
因为呢耶稣刚才预兆一个末世时候，他一口气讲四个比喻，这四个比喻一定对我们有很大的警
示。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四个比喻，
我现在看这四个比喻，
但是这四个比喻太长了，
因为这四个比喻很长，
所以呢我就要你们只读一个最后的那个比喻算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你只读最后一个比喻。
但我相信呢前面的几个比喻恐怕你也听过的。
我相信你前面的几个比喻你应该会听过。
最后这个比喻呢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
最后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的25章，
从31节开始读，
31节开始读
到46节，
31到46。
那我们一起来开圣读，
我一起开圣读。
我们找到这个马太福音25章31节，我们读到46节。
我一起找到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
我们一起念。
我一起读。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就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样蒙我父所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你们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少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理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被提醒，祝你很快就会再来。
天父，我们再次被你提醒，主耶稣真的很快再会来。
主啊，我们不能够沉睡下去。
主啊，你不能够再沉睡下去。
主啊，我们不能够一直给自己原谅自己，要软弱的这样活下去。
你不能够给自己藉口，一定要软弱地活下去。
主啊，我们要很快要面对你。
主，我哋要好快要面对你啦。
主啊，求主你今天晚上在我们众弟兄姊妹当中警醒我每个人的心。
主啊，求你即系喺我哋当中，今晚弟兄姊妹当中，
既然知道主耶稣基督很快再来，
知道咧，主耶稣基督好快就会，
我们就应该有这个迫切感。
我哋就要有一个迫切感。
我们就应该有快快要把就是说福音传开。
我哋真系要把福音传开。
好像我们来见主的时候，
好叫我哋见主面，
我们坦然无惧，
我哋可以坦然无惧嘅。
主耶稣啊！
主耶稣，
求你今晚上向我们说话。
请今天晚上同我哋讲。
我们在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洁净我们一切的污秽。
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魔鬼撒旦，叫他远远离开我们。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捆绑魔鬼撒旦，叫他远远的离开。
主啊，求主你叫我们警醒的心。
啊，叫我哋警醒嘅，
能够来到主你面前，
警醒嘅嚟到你面前，
听到主你的声音，
听到主你嘅声音。
我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咁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耶稣基督快来，
耶稣基督快来的，
讲了很久，
讲了好耐啦，
讲了一千多年还在讲，
讲了一千多一千几年都还有讲，
所以难怪你没有迫切感，
所以啊，难怪你系冇迫切感，
难怪我们今天信徒呢，有时候听是听了啊，知道耶稣再来了，然后有什么呢？
啊，难怪我哋一听啊，一信徒听就耶稣再来，
因为已经讲了一千多年嘛，
讲了千几年啦。
彼得呢也说万机的结局近了了。
彼得话万机结局接近了。
但是已经讲了一千多年。
讲了一千几年了。
耶稣基督还没有来。
耶稣基督都没来。
那我们为什么这么紧张？
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啊？
但是你如果读彼得的书信的时候。
但如果读彼得书信的话。
彼得说很多基督徒以为耶稣基督单元啊。
好多基督徒以为耶稣基督
慢了，还没有来了，迟到了，
迟到了，未来。
但是彼得说不是的，
彼得说不是，
耶稣基督到现在还没有来呢，
耶稣基督到现在都没来，
因为上帝宽容你们，
因为上帝宽容我们。
你说奇怪，为什么上帝要宽容我们呢？
为什么？你说奇怪，为什么上帝宽容
我们？快来就好了嘛，
快来就好
了。为什么宽容我们呢？
宽容我们什么？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上帝宽容我们，
上帝宽容我们，
意思是宽容世界上所有的人，
宽容世界上。
如果耶稣基督一见到年前就来了的话呢，
如果耶稣
很多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听到耶稣基督。
如果耶稣在圣经里就之前有很多人呢就没办法听。
不过这一句话又不是单单跟那些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讲的。
这句话呢就是不单单同这个没信耶稣
的人讲的。这一句话呢也是对我们世界上所有的救主讲的。
这句话是对所有世界上
耶稣基督在一千多年间呢这样子讲他会再来，而且门徒说他很快再来，到现在还没有来，因为上帝宽容你们。
耶稣基督在一千年前讲他会再来，但是他还没来，因为上帝宽容我们。
为什么上帝宽容我们呢？
上帝怎么宽容我们？
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来了，现在
如果耶稣基督真的现在来，
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就来了，
如果耶稣今天来，
你对得起主吗？
你对不对主？
你敢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吗？
你能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
你敢不敢说主啊，我愿你快快的再来吗？
你敢不敢说主啊，我愿你快快再来？
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哦，
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
弟兄姐妹，上帝还在宽容你啊，
两姊妹上帝在
宽容你，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警醒起来，
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警醒起来，
盼望每一个华人教会呢都被动员起来，
盼望每一个华人教会都被动员起来，
盼望他来的时候，
当他来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坦然无惧见他。
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见他。
那我们怎么能够坦然无惧见他呢？
怎么样坦然无惧见神呢？
耶稣就讲了四个很重要的比喻。
耶稣就讲好四个很重要的比喻。
他叫你们要警醒。
他叫你警醒。
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
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没人会知道。
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好像贼来一样。
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好像贼来一样。
哎，你说奇怪，耶稣又不是贼啊，为什么就像耶稣像贼来一样？
对吧？好奇怪啊，耶稣基督不是贼，怎么会来好像贼？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好像贼来一样。因为贼呢来的时候从来不会打电话给你的，
耶稣好贼咁样咧，真系贼从来唔会打电话俾你。
如果你没有一个接受，我今晚上来啊，
冇一个贼话，哎呀，我今日。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像贼来一样的意思呢，就说他来的时候是你最熟睡的时候，你最想不到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来了。
就系、是、呢个意思就话咧，耶稣基督系你最熟睡、最想唔到嘅时候，耶稣基督就会。
我告诉你，在你最得意、现在你认为你最成功的时候，可能耶稣基督就来了。
就话可能你最得意、你最成功嘅时候，耶稣基督就会嚟。
但你说真麻烦咧，
你说真的很麻烦。
耶稣基督只要告诉我 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回来就好了嘛。
啊，耶稣基督告诉他几年几月几日他来，那我就怎么
现在你说来又没有这么久没有来，又说随时来弄到我们呢，这不知道怎么办。
啊，你说你来啊，随时来，但不告诉他几时来，那令
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也是很了解我们人的。
啊，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真的很了解我们。
如果耶稣基督明明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会在2007年12月25号圣诞节那天来。
啊，如果耶稣基督说我在2007年的12月25日圣诞节我会来。
哇，很多弟兄姐妹都说还有时间。
我都等着我，哎，我还有时间。
啊，再享受享受一下。
享受一下。
24号悔改还来不还来得及。
对。24小时之前。
所以呢，有人想说我现在那个房子不要卖，不过等到啊12月啊第一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差不多了啊就卖出去。
有等着我，哎，现在我啊我不用买。
有些人想说啊，等到那个时候才来算，我才能去传福音。
啊，到那时候才传福音都不迟啊。
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来吗？
你就又睇到点解耶稣基督唔话俾佢听佢几？
因为耶稣基督要我们警醒，
因为耶稣要我哋警醒，
耶稣要我们随时准备好，
耶稣要我哋随时准备好。
我曾经问过一些人，
我曾经问过一啲人，
因为我常常讲耶稣再来嘛，
因为我成日讲耶稣再来。
我说如果耶稣基督还有两个礼拜来呢，你会怎么样？
我就问佢哋，如果耶稣基督只有两个礼拜之后就会嚟，你会点？
哇，好多的答案哦，
佢好多答案俾我。
有人告诉我说，我就卖屋子咯。
我有啲人话我就买。
哎呀，我那个大汽车没有用啦。
我的大车就冇用。
哎，有些人想说，我现在就辞掉工作啦。
有人话我而家辞一份工。
不过我问过一个朋友，
但我问
过
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很忠心服侍神的人。
这个朋友是一个很忠心服侍神的人。
当我问他说，如果耶稣就还有两个星期来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我就问他，如果耶稣做两个星期之后就嚟，你会做咩？
他说我照样这样生活。
他说我照样这样生活。
我说你照样这样生活。
你说你照样这样生活。
人家卖屋子，人家卖汽车，你照样这样生活。
人家这样卖屋啊卖车啊，你这样就照样这样生活。
他就看着我。
他看着我。
我现在的生活有问题吗？
我现在的生活有没有问题啊？
我已经把我整个生命摆上给主耶稣基督。
我已经将我生命摆上给耶稣基督了。
我随时欢迎他再来。
我随时欢迎他再来。
我没有对不起我的主。
我对没有对不起他。
主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主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我告诉你，这一种还在等候。这种才是警醒，对不对？
这种才是等候。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假冒说，如果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就好好这样子卖掉我房子，卖掉我那个是等候吗？
啊，有时我就话主耶稣几时先嚟，我先买房子，呢系咪算等候咧？
曾经有一个旅客。
曾经有个旅客
啊，他去到一个海边，
去到一个海边，
非常漂亮的海边，
好好靓嘅海边。
哎呀，他看到有一个别墅对着那个海，也很漂亮。
见到一个地方好对住海，好好靓。
哇、哦，他那个别墅前面那个花也很漂亮。
佢别墅前面嘅花园好靓。
所以呢，他就在那边拍照。
佢喺度影相
咯。就看到有一个园丁在那边剪草。
见到个园丁喺度、
修理那些花。
啊，修理嗰啲花。
所以他就跑过去，他说：，这个屋子是谁的？这么漂亮？
啊，佢问佢啦，依间屋系。啊、
那个园丁说了啊，大概你是外地人啊，你不懂。哎，这里呢，就是这个屋子呢，就是这里一个很有钱的人的一个屋子。
他就园丁话就你外边人知道啊，呢、这个是最有钱的人，呢度最有钱嘅。
我、哇，你弄那个花弄到这么漂亮啊！
他说啊，你弄整到一个花园咁靓。
他是不是每一个礼拜都来啊？
佢咪每个礼拜都嚟啦？
他讲不是，
他话唔系噃。
已经差不多一年他都没有来。
哇，一年他整年都没来过。
他说啊，一年都没有来啊。
哇，一年都没来过。
那你为什么要弄得这么漂亮呢？
这个这么漂亮，
一点野草都没有。
一点野草都没有。
那个花弄得这么整齐呢？
这个花园有这么整齐。
那个园丁就看着这个旅客。
这个园丁就看着这个旅客。
我是园丁，
我是园丁哎。
我的责任就是看这个花园。
我的责任在看看。
我主人什么时候来没关系，我都准备好，我欢迎他随时来。
我主人咩时候嚟冇紧要，我就随时准备去嚟。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等
第一个比喻呢？
一个比
喻，耶稣讲说，这你知道吗？天国好像什么？好像有一个人要出去做生意。
第一个比喻就话，天国好似咩咧？天国就系一个人去做生意。
所以呢，他就把他的一些管理的东西交给一个仆人。
所以将所有管理嘅嘢交俾一个仆人。
他告诉那个仆人说：“你要好好管理我的家。”
就话俾个仆人听，你好好管理我屋企。
所以那个主人呢，就出了远门去了。
所以个主人就去咗远方啦。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人呢，就在那边呢，因为以为他的主人不会这么快来的。
因为圣经话俾听，呢个仆人以为咧，呢个主人唔会咁快翻。
所以他就不忠心了。
所以佢就唔忠心啦。
他不但没有按时分粮给其他的仆人，
不但佢冇按时分粮俾其他仆人，
甚至呢又喝酒又打那些仆人，
甚至又饮酒又打其他仆人。
但是他想不到的时候，
就是他想不到的时候，
他想不到的时候，
想不到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来了，
耶稣基督就来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想不到的时候，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想不到的时候，
我们一直以为耶稣还没有这么快来的时候，
以为耶稣
耶稣基督就来了，
耶稣基督就来。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比喻告诉你们，
我们要忠心的等候耶稣基督，
忠心等候耶稣。
我们平时的生活，我们平时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上帝。
我平时生活，平时教会的服侍，要对得起我们的上帝。
我很喜欢里面有一个描述，
我好喜欢里面一个描述。
我们要按时分粮给人，
我们要按时分粮给人，
按时分粮，
按时咁分粮。
就是说我们要对得起我们所有其他的人。
我就系话我哋对得起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责任，
上帝俾我哋嘅责任。
我们要按时分粮给所有人，
按时分粮俾所有人。
有时候我们在问我们这些基督徒，究竟我们有没有按时分粮那种的忠心？
我哋要问下自己，我哋有冇按时分粮嘅忠心？
我请问你，你信了耶稣多久？
我请问你信咗耶稣几耐？
有人信耶稣信了四五十年，
有人信耶稣信咗四五十年，
有些人信了耶稣几年，
有人信耶稣几年，
有人信耶稣十多年，
有人信耶稣。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但你知唔知？
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连一分钟耶稣基督的恩典都没有。
但系世界上千千万万人要耶稣基督的恩典都冇啊！
你怎么能够坐在这里高唱哈利路亚？
你点样去坐喺嗰度高唱哈利路亚咧？
世界上有许多人千千万万的每一天走向死亡。
世界上有千千万万每一日咧就死。
我们怎么能够为到我们这一群人，只有就为到我们亲人来唱奇异恩典呢？
我哋点可以就系自己一群人唱？
福音传给中国大陆有两百年的时间。
福音传遍中国大陆二百年。
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把福音也传给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呢？
我哋中国人有冇将呢个福音传俾？
我们有没有按时分粮呢？
我哋有冇按时分粮？
我们享受了神的恩典，这么多恩典，我们有没有分出去呢？
我哋享受咗神咁多恩典，有冇分出去？
我们求主恩待我们。
我哋求主福音落我哋。
所以我很喜欢在加拿大这一个 People's Church 里面，他们有一个口号。
所以我好喜欢喺加拿大一个 People's Church 里面好。
为什么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些人听福音听到两次，而世界上有一些人呢，连一次的机会都没有呢？
点解世上有啲人听福音听了两次，但系有啲人呢一次机会都未？
为什么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整天传给他、传给他，而世界上呢，有一些人呢，每连福音都没有听到呢？
你问你嘅亲戚朋友，你成日传，传俾佢，但系咧有啲人世上有啲人你一次
难道只有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的灵魂最宝贵吗？
难道净系你嘅家人、你嘅朋友、你嘅灵魂？
难道那些非洲还有在亚拉伯那些的灵魂不宝贵吗？
难道喺非洲同阿拉伯嗰人嘅灵魂唔宝贵咩？
你知道吗？有一天上帝要问我们，
你上帝有一日
我已经给了你恩典十年、二十年、五十年，
我已经俾你恩典十年、二十年、五十年。
忠心的就是你要分享神的恩典，
你就要忠心嘅
把这个救恩的恩典分享给人，
将个救恩嘅恩典分享。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
让我们呢做一个忠心的、真正的等候耶稣就再来的人。
我哋做一个忠心，真系等候耶稣。
要成为这一个按时分粮啊分粮的人，
就要做一个按时分粮嘅人。
有时候我们就要幻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啊，出去做宣教的工作。
有时候我哋会谂，我哋点样去真系做。
有时候我们就想给大家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异兆，那个异象。
我哋有时候就俾睇一个好漂亮嘅异象。
所以有人想说，你只要有两把的望远镜，你都会传福音的。
有人就有两把眼睛就可以传福音。
望远镜。
两把望远镜就可以传。
那一把呢，你只要望到天上。
一把你就望喺天上，
你就一定会传福音。
你就会传福音啦。
因为在天上呢，你看到各国各民各族的人呢，都在那边敬拜上帝。
因为在天上面望到各个人都在天上面敬拜上帝。
非常漂亮的一幕，
好漂亮。
以后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美丽的一幕。
以后到天上就见到一个咁嘅异象。
但是你知道不知道？
但你知唔知啊？
地狱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第二个情况就是
各国各民各族的人呢，因为没有信耶稣而在那边死亡的。
各族的人呢，因为没有信耶稣而死亡啊。
如果你会看到这一点，
如果你睇到一点嘅话，
你就要问问自己，
你要问下自己，
我有没有按时分粮？
我有没有按时分粮？
我们教会有没有按时分粮？
我教会有没有按
时分粮？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
神俾我哋咁多恩典，
我们有没有忠心这么去做？
有冇去忠心去做？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
这个以为害死了我们教会。
我哋呢个系一个
以为啊，我们常常以为耶稣基督，
呢个系一个以为嘅教会，即系以为耶稣基督唔会嚟。
我们在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
但系我哋想唔到嘅时候咧，耶稣基督就会
来。所以今天晚上我不要你想不到。
但今日，所以今日晚上我唔要你谂唔到。
今晚上要你想到。
今日晚上要你谂到。
耶稣基督很快再来。
耶稣基督好快就会嚟。
你起来吧，
你要起来。
我们要起来吧，
我们要不要起来呢？
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上帝，
我们要对得住我们的上帝，
我们要见我们的主，
我们要见我们的主。
这是第一个比喻。
呢个系第一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呢？
第二个比喻系咩？
大家也很熟悉的。
大家都好熟悉嘅。
哎呀，那个十铜女的比喻嘛。
就系十个铜女嘅比喻啦。
那我们知道有五个呢是很聪明的。
有五个就好聪明嘅。
有五个是很愚拙的。
啊，五个好。
他们本来呢就是在那边等待着新郎回来。
啊，本来佢哋都系等个新郎嚟。
但是为什么有五个被称为聪明，有五个又为什么被称为愚拙呢？
啊，点解有五个被称为聪明，五个被称为愚拙呢？
有人讲说，哦，那个聪明的没睡觉。
啊，有人话。聪明嗰个冇瞓觉吗？
不是啊，圣经告诉我们全部都睡觉啊。
圣经话俾我听，全部都瞓觉。
你说奇怪，为什么睡觉了还要穿着等新郎吗？
啊，点解佢瞓咗觉佢？
所以究竟这个同你的比喻什么意思呢？
呢个同你比喻系咩意思呢？
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很多异端学说也是将来引诱我们。
啊，今日嘅好多异端邪说。
啊，这耶稣基督再来咯。
耶稣基督再嚟啦。
我们不要睡觉哦。
我们
每个人拿那个灯笼去到山上等耶稣再来哦。
唔好瞓觉，我每人攞个灯笼。
你知道中国大陆很多这样异端的，就是告诉的信徒啊，说耶稣来，快快上山去，不要睡觉了。
所以呢，中国就好易转，就话俾听啊！而家唔好瞓觉，耶稣基督快啲嚟去。
不过有很多人不了解，
但好多人唔了解到。
这个地球是圆的嘛？
呢个地球系圆嘅。
如果这边是天亮，
如果呢边系天光，
那边一定是天暗。
第二边应该系天。
这边是醒的，
呢边系醒嘅，
那边一定睡觉的。
第二边一定系。
所以耶稣一来的时候呢？
所以耶稣一嚟嘅时候，
总是有人睡觉，
总系有人睡瞓觉，系咪？
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呦，不好意思咧，如果耶稣一来把我提上去，我还穿着我的睡衣。
所以有啲人说：，耶稣基督一嚟啊，我唔好意思啊，因为我仲着紧睡衣。
我告诉你，没关系啦。
我话你听，
因为地球是圆的嘛，
因为地球圆嘅。
所以耶稣一来的时候，
所以耶稣
总有一半的地球人在睡觉，
所以总有一半嘅地球
人瞓觉。你说我穿着睡衣去，你不好意思。
我着睡衣唔好意
思。我应该穿白衣，拿一个灯笼啊，跟着上去嘛。
穿白衣攞，
那为什么要穿着睡衣？不好意思啦，
咁样瞓觉唔好意思
啊。我告诉你，如果晚上睡觉的时间你还不睡觉的话，耶稣基督把你提上去，恐怕他还要问你睡觉不睡觉，你在做什么？
如果你夜晚瞓觉嘅时候都唔瞓觉，耶稣基督点样提上你？
所以呢，这个比喻不是说那个聪明的不睡觉，愚拙的就睡觉，不是。
呢个比喻唔系讲话聪明嘅唔瞓觉，
他们都睡觉了，
佢全部瞓。
但是你说睡觉算是等候啊？
睡瞓觉咪等
候？我告诉你，他们有那个五个聪明的是等候。
啊，佢五个聪明系
为什么他们真的等候呢？
佢系等候点解佢等候咧？
因为他们有预备好。
因为他们预备好了，
他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
他不知道新郎的时候，
只要新郎一出现的话，
只要新郎一出现的时候，
我的灯是亮着的，
我的灯是点着的，
我就算是一个真正等候新郎的人，
我就是一个真正等候神的人。
如果你醒来的时候你说啊，糟糕了，没有油了，不能够亮了，那就算是你没有准备好。
所以如果你醒来的时候你说哎呀死了，我没油了。
你说我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很有意思。
什么叫做等候耶稣基督再来？
等候耶稣基督再来，
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就是要我们的生命的灯呢要为主发光，直到耶稣再来。
我等候耶稣就是我的生命的灯要为耶稣发光，直到主再来。
所以我很喜欢一首歌，
所以我好喜欢一首歌，
我的灯需要有求主赐下的，
我灯需要有求主赐下。
所以呢，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这个灯呢在一直亮着的话，
如果所以我要灯一直亮着的话，
我们就好像就是欢迎了那个新郎回到，
我们就好像欢迎的新郎。
所以什么叫做 waiting？ Waiting is preaching， preaching is waiting。啊，在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是就是这个等候，就是这个传道，传道就是等候耶稣。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不要睡觉，
我们真
不过我们的灯要准备好，
但我们灯
要准备好，我们一直发亮到耶稣就再来，
一直要发光，要等耶稣再来。
所以我们要等候，不是坐在那边，
我们还等候，
不是上在上到山上，
不是上到山上，
我们就是参与这个布道普世的宣教的工作，
我们就是参与普世宣教。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等候耶稣就再来的教会，
等候耶稣就再来的教会，
就是一个布道的教会，
就是一个布道的教会，
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是一个宣教教会。
把这个等候耶稣再来的信徒，
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信徒，
就是这个生命里面为主发光的信徒，
生命里面为主发光的信徒，
直到耶稣再来，
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第三个比喻，
第三个比喻是什么？
第三个比喻也很有意思的，
第三个比喻都很有意思，
好像跟第一个比喻差不多，
跟同第一个比喻差不多，
不过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奇妙的真理，
但是在里面都有很多很奇妙的真理。
耶稣讲说呢，这个天国好像一个人呢也是要出门了，
他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好像出门了，
不过他有三个仆人，
有三个仆人，
他知道这个主人很厉害，他知道哪一个仆人的本事在哪里，
他知道主人知道每个仆人的本事在哪里，
所以第一个给他五千，
所以第一个给五千，
第二个给两千，
第二个给两千，
最后一个给一千，
最后一个给一千，
按照他们的才干给了他们了，
按照才干给他们。
然后呢他就跟你说你们好好去投资吧，
啊，你就好好去
用，主人就出去了，
所以他们主人就出去了。
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啊，
我就知道那个故事，
这次主人回来了，
那么一次主人回来了，
主人一回来就说就要算账了，
主人回来就算账，
所以大家要交账，
大家要交账，
所以那个五千的呢就回来到那个主人面前，
五千个就回来主人面前，
他就说主人啊，我已经拿你的五千去投资赚回五千，现在一万全部交给你了，
他说呢，主人啊，又已经拿五千再投资，拿多五千，一万交给你，
这个主人给他的评语呢就是良善忠心的仆人，
这个主人给他评语就是你这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那第二个又来了，
第二个又来了，
那个呢他给了两千，他去赚钱又赚了两千，所以就四千啊给了主人了，
他呢就赚有两千，他又再赚两千，所以他有四千元没回
来，好奇怪哦，
好奇怪，
那个主人呢又给他评语一样的，跟第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
主人又是跟他说这个是良善忠心的仆人，
奇怪，为什么一样呢，
为什么奇怪，
一个一万一个四千，
一个一万一个四千，
评语一样样
一
个评语一样啊，这个好像是不可能的
啊，评语一样，怎么
那个钱应该更多，应该主更高兴嘛，
啊，应该钱多啲，个评
语。我们感谢上帝，
我感谢上帝，
上帝呢给我们多，上帝又向我们的生命多取，
上帝俾我哋多嘅话，佢向我哋
上帝给我们少，就向我们少取，
上帝俾佢少嘅就向我哋。
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说我感谢主神很祝福我，我现在有几百万在银行，你要注意，你上帝多给你，上帝要你多要。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话你啊，我而家信有祝福我，我有几万万喺银行，你要注意啊，上帝多俾你，你就
所以啊，单单讲那句话，感谢主神很祝福我，不够的这句话。
所以单单讲呢句话，咁你注意上帝好祝福我系唔够嘅。
上帝要问你，我给你这么多，为什么你拿回这么少？
我上帝要问你，我俾你咁多，点解你俾翻咁少俾我？
所以那些比较少恩赐的人呢，你不要自卑啦。
所以比较少恩赐人，你唔好自卑啊。
因为呢，你不一定要赚回五千回来啦。
因为你唔一定要赚。
你赚回两千呢也是一百倍对不对啊，所以两千的话呢评语一样样，
所以呢你赚回两千就是一百就一倍啊，所以呢评语，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很欣赏那个哥培里博士，神大大的重用他，
所以我们很少很欣赏哥培里博士，因为神大大重用他，
但是我告诉你我很不奇怪，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回到天上的时候，他的光明还比那个哥培里更大的，
我就不会奇怪，有些等一下去天上的时候他的光明都比哥培里
博士更大，如果上帝给了这么多恩典，他应该回到神那里这么多的恩典，
因为神给他这么多恩典，他应该给回神，
不过关键还不是个五千个两千
啊，关键呢其实就不是五千，
关键呢就是在最后的那一天，
关键是最后那一千，
这个人呢，
这个人是怎样，
他在想，
他在想，
主人就是知道我没有才干，
主人还是用我没什么，
所以就给我一千，
所以先给我一千
啊，因为我没才干，
我真的没什么才干，
我如果去投资的话亏本的话他就砍我的头，
如果 我去做生意亏本的话他就斩我头，
不如要聪明一点
啊，他可以很聪明
啊，把它买起来，
他就
起码他买起来的时候呢，主人一回来就还给他就算了，
他买主人一回来就
主人你知道我是很笨的吗，
啊，你说是不是很蠢
啊，所以呢我就拿一千回来给你了，
他其实他说我就将一千元给你，
所以这个人以为是这样，
一人以为他自己，
所以他就跑回主人那边，
他就这样去主人
那个，主人一听的时候主人就骂了一个要讲了一句话，
因为主人一听到的时候他就讲一句，
他就说你这个又懒又饿的人，
他说你这个又懒又饿的仆人，
我们在想懒我们大概明白啊，
懒我们明白，
因为他懒惰到呢连头脑就不动一下，把它放在银行还有利息吗，
因为他懒惰到他的头脑都不用下，将他的钱放在银行，
不过为什么又饿呢，
为什么又饿呢，
因为他实在是饿啊，
因为他实在是很饿，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饿人什么，
饿人怎样，
先告状，
先告状。
所以呢，那个主人还没有讲什么呢的时候，这个跟这个恶人就来了，这个仆人就来，他讲主人啊，我知道呢，你没有种也要收的，对的，你没有善也要聚的，所以你这个人很不讲理的，所以我不敢啊，所以我的一千块给回你。
所以呢，这个仆人呢，将主人未讲嘅时候，他就话：哎呀，我知道你好忍心嘅人啊，你冇种又要收，你冇善又要聚，
那个主人
先翻俾翻你。
那个主人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主人还没在。
如果主人是这样的话，
如果主人还这样的话，
他不是该更加要好好的用那个钱吗？
他是不是更加要好好用？
如果你是在读书的时候，
如果你
在
啊，
如果你有一个老师呢，乱打人的，
如果你读书的时候老师，
你会不会呢？给你功课你不做呢？
啊，你没功课
不做的时候拿回来，你跟那个老师讲，老师，因为我知道你很凶的，乱打人的时候我不做功课。
啊，就你唔会话咧，因为我知道你好恶，你会打人，所以呢，我冇。
所以这个是不是个理由？
这个唔系一个理由。
但是这个人找到这样的理由，
啊，这个人
找到一个理由。 看你是这个不讲理的，所以我不做。
唔讲你，所以我就唔做
啊。那个主任说你这个人真恶。
呢、这个主任话你呢个人真
恶。啊，我还没有讲什么，你就先告我。
你我未讲你就先告我。
不过问题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很懒。
佢嘅问题其实就好懒啊。
我想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很懒。
我谂好多今日基督徒咧就好。
不是你不勤劳工作。
唔系话你唔努力。
不是你没有拼命去做工。
唔系你去唔好搏命去做。
是我们懒到呢，我们没有想尽办法为上帝的国度来投资。
啊，我哋懒到咧冇想尽办法为上帝嘅国度。
我们整天说很难很难。
我所以话好难好难。
我说今天昨天晚上，我想今天很多基督徒整天说这个工作很难，这个工作呢还去中国很危险，去哪里很危险。我们很懒。
我哋好懒。我哋话呢个做呢个好难，做嗰个好难，去中国好危险。
我们没有想尽办法来为主来工作。
你冇谂尽办法为主做工作，
这是主要对付的。
呢个与主所对付。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很奇妙的就是这一千那个一千拿到一千回来，这个人
好奇妙就系拎一千蚊。
我常常在想到，即使这个人呢，真的代表了我们末世的很多的基督徒。
我就谂到呢个人代表咗我哋末世好多基督徒。
你说在美国一个很出名的这个一个牧师呢，我听他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是被他提醒了。
啊，美国一个好出，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上帝俾我哋恩典，
我们买起来，
我哋买起上嚟，
放在你的银行，
买起嚟放喺你，
投资在你的那个物质，
投资喺你嘅房，
投资在你的汽车，
啊，投资喺你车上面，
投资在这个世界的企业，
啊，投资喺世界企业上面。
如果你是相信耶稣再来的，
如果你系相信耶稣再嚟嘅，
如果耶稣基督十年后再来，
如果耶稣十年后再嚟，
你藏在那个银行的钱，
你藏喺银行里面，
耶稣基督一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嚟嘅时候，
你的屋子不会提上去的，
你间屋唔会提上去，
你的汽车不会提上去，
你架车唔会被提嘅，
你的银行户口不会提上去的，
银行户口唔会被提。
你埋在这个地上的东西会留在地上，
你埋喺个地上嘅东西嘅嘢咧，
留在地上谁用呢？
留喺地上边个用？
如果你跟我的立场一样的话，
你如果你同我立场一样嘅，
我们知道耶稣就再来的时候有一个地基督要出现。
我知道耶稣再来嘅时候有一个地基督会出现。
这个地基督要控制世上所有的经济。
因为地基督要控制所有世上所有
的经济。你想看你这个基督徒把那个钱埋在地上留给地基督，你不应该念在你还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献给耶稣基督被主耶稣基督用。
宁愿俾将啲钱埋喺个银行里边俾个地基督所用咧，不如咧将啲钱献俾耶稣。
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把那个钱放在银行。
我唔系话你唔应该将钱放。
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投资在你的企业里面。
我唔系话你唔应该投资喺你的企业里面。
但是你如果把所有的你的钱财呢投资在这些东西上的话，
但如果你所有钱财投资喺呢啲上面，
耶稣基督一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一嚟嘅时候，
这些东西都带不走。
呢啲嘢全部带唔走。
千万不要留给地基督。
唔好，千祈唔好留俾。
你应该在你还没有见到主耶稣基督前，你说主啊，这些钱。就是你的恩典，主啊，我愿意把这些来投资你的天国的这个使命。
你应该系耶稣未嚟嘅时候，你要同耶稣讲话，主啊，你都呢都系你嘅钱，我要将啲钱咧投资喺你天国嘅。
所以我常常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成日话俾弟兄姊妹，
差产年会的其实就是投资大会嚟的。
啊，差产年会其实就系投资大会。
上帝祝福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
上帝祝福我哋咁多弟兄姊妹，
银行一大堆钱，
银行一大堆钱，
你能不能呢？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快来，不要把所有的钱就埋在银行。
你能不能知道耶稣要再来，就不要将所有钱放在银行，
拿出来，
拿出来
投资天国的事工，
投资在天国事工上面，
哪里有需要就投资哪里去，
哪里有需要就投资在哪里。
我也常常讲，
我常讲
这个比喻，不单是讲到这一点，
这个比喻不单是讲一点，
这个比喻也是讲到你这个人，
这个比喻呢也讲到你一个人。
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
我不知道你属于哪一种人，
是五千呢、啊、
是不是五千，
是两千呢、
啊、是两千，
还是一千、
啊、是一千、啊、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是很谦卑的，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谦卑的，
你每一次跟他讲你讲得很好，他讲、啊、哪里、
啊、每次讲话你赚好多钱，我们说没
好像每一个人都承认只有一千罢了、
啊、好像每个人都承认、啊、
所以我们很谦卑，
所以我们很谦卑，
有时候谦卑跟自卑要混乱了，
而且谦卑和自卑、
不知道是谦卑还是自卑，
不知道是自卑，
总之你一叫他做他讲说啊、你找错了个牧师，我不能。
总之你同佢讲话，你做啊，牧师。
哎呀，每一次呢，你说你应该奉献啊，你这么好，哎呀，不会了，不能，我这个人不可以做传道的。
我讲话你啊，你应该奉献，你咁好啊，唔得嘅话唔得。
哎呀，不行了，我不能够做宣教士的。
我话哎呀，唔掂啊，唔可以做宣教士。
因着这个缘故呢？
因为一个缘故，
就把那个恩赐，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生命埋藏起来。
就将神俾你恩典，神俾你嘅生命都埋藏起嚟。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特别要对我们华人的基督徒讲的一句话，
特别呢，我要对华人基督徒讲，
我们这些人不要一到了超过五十多岁之后呢，
我哋唔好以为咧过五十岁以后
啊，你就整天跟人家讲说啊，我没有用啦，
就话啊，我哋有用。
啊、我没有用啊，
没用，
这样，所以呢，厂长就讲说，哎呀，我已经没有用了。
哦，成话五十岁过后真系我哋冇用啦。
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讲这句话。
陈师傅，千万唔好讲呢个话。
你说你没有用的话，你就应该回天家啦。
你话你冇用嘅时候，你要翻。
你以为上帝会让你在那个地上摆一张土地啊？
你以为上帝俾喺地方？
如果你讲这句话没有用，上帝说好没有用就回去。
如果你讲话你冇用咧，上帝就话你翻。
上帝有一天留在你地上一定有用的。
有一日留喺地上一定有用嘅。
你说哪里有用？
你话有用。
人家五千，我才一千。
你话冇。用啊！你有五千，我有一千。
牧师会讲到，我也不会讲到。
师傅会讲到，我又唔识讲。
哎呀，你看那个牧师这么会唱歌，我不会唱。
因为牧师咁识唱歌，又唔识。
哎呀，很多东西我都不会。
啊、我
不是没有用吗？
我系咪冇用啫？
我跟你真的没有用吗？
我话你系咪真系冇用啊？
还是一点点用
啊？或者
有有一天感谢主，还是有点用。
有一千都有都咁嘅主，
没有用是没有用，
冇用就系冇用。
有一点点用还是有用，
有一啲咧都系有用嘅。
所以你不要看轻你这个生命，
所以你唔好看轻。
你不要看轻你的恩赐，
唔好看轻你嘅恩赐。
你不要看轻你有那个钱，
你唔好看轻你有嘅钱，
你要拿出来。
你要拿出来，
你要投资，
要投资，
不要埋藏，
唔好埋藏，
不要一句话说我没有用就算了，
唔好一句话讲我冇用啊算了。
所以呢，我很啊、以前我一直想耶稣讲那一句话，
所以以前我一直系谂紧耶稣讲嘅话。
耶稣就说啊，
耶稣嘅话，
有的还嫁给他
啊，有嘅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拿去，
冇嘅都连佢冇所有嘅都攞去。
你听得明白吗？
你明唔明呢句话？
明白啊。
明明
哎呀，你真厉害！
啊、你好厉害、哦
啊、我不明白，
我唔明白嘅话，
有的还嫁给他，我明白。
有嘅嫁俾佢，我明白。
即系我有的话，我拿出来主就嫁给我，嫁给我就拿到很多啦。
啊，我有嘅主就再嫁俾我就有好多。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拿掉，究竟是没有的还是有的嘛？
啊，冇嘅都佢所有嘅攞走。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拿掉，这句话是矛盾的嘛？
冇嘅是从佢嘅有，即系好似矛盾。
所以呢，有的还嫁给他，我明白啊。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拿去的话，我。很难明白啊！
有嘅佢交俾佢明白啦，但系冇嘅佢所有嘅攞走我就唔明白。
所以有人就说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你不可能是没有的啦。
啊、所以话有人话咧，即系你话俾你听咧，
只是埋起来啦。
就系你冇可能冇啊！你
只系埋起身。听不明白这句话？
啊、我哋睇睇呢句话。
我就用一个比方给你就明白了。
我讲嘅比方你就明
白。你记得吗？耶稣基督有一次讲道。
你知唔知耶稣嗰阵时
好多人在听他讲道，
好多人听佢讲道。
哎呀，那些人啊，听他讲道呢，啊，就从早上一直听到傍晚。
啊，依好多人从早上一直听到啊。
很多人嫌我讲道很长。
好多人嫌我讲道好长啊。
耶稣基督其实更长气。
耶稣嘅其实更
长。他从早上一直讲到人家吃饭的时候，他还没讲完。
喺由早上讲人食饭。
所以呢，讲到人家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说，已经按啦，叫他们回去吧。
啊！食饭嘅时候就天黑啦，我哋要翻去啦。
耶稣就跟门徒说：你给他们吃吧。
啊！耶稣就同门徒讲：你俾佢讲。
门徒说：开玩笑啊！这里有几千人
佢、啊、话：开玩笑咩？你呢个几千人、
啊？我们就算拿你那个钱出来，也不够他们吃。
啊、所有钱出嚟都唔够。
这个又是旷野，哪里有地方买给他们吃？
呢度系荒野，边度？
不可能啊！主啊，
买咗俾佢食啊，冇可能煮。
主说：好啊，你就做一个报告吧。
啊！主啊，好啊，你做一个报告。
啊，看谁有得吃。
啊，睇下边个有得食。
所以那个门徒就去报告啦、
啊。呢、这个门徒就去报告。
啊，现在有一个。报告，
现在有个报告。
耶稣说，谁有得吃，
边个有得食？
你记得那个故事吗？
你知唔知个故事？
谁有得吃啊？
边个有得食？
谁有得吃啊？
边个有得食啊？
不知道这个故事啊？谁有得吃？一个小孩子吗？这里？
一个小孩子
啊？一个小孩子呢？他有得吃？
小孩子有得食？
他有什么呢？
他有佢有乜嘢咧？
啊？五饼咯。
五个饼
二鱼，
五饼二鱼
啊！你不要办事，你不要误会。他讲为什么孩子有五饼二鱼呢？
我误会，点解细路仔会有五饼二鱼、啊
哎？你以为那种山东饼这么大的、
啊？你以为嗰啲山东饼
咁大个？那个五饼呢，就是 cookies 啊！
五个饼就 cookies 啫、
啊。那个两条鱼，你以为这么大条的鱼啊？
两条鱼就咁大鱼、
啊。小孩子吃那个鱼嘛？
哎，是鱼梦。
你知道他的爸爸妈妈知道吗？耶稣讲到很长期的嘛，对吧、
啊？你话耶稣
如果讲到一半阻止了，怎么办呢？
细路仔话：，
那个孩子只能逃脱回家。
啊，细路仔话：，
所以呢，他做了一个。便当啊，
做一个便当，
五个 cookies 啊，两个小鱼啊，
他说
你肚子饿就拿来吃啊，不要吵我了。
啊、你拿来就吃，
所以呢，那个孩子又不舍得吃嘛，
所以
耶稣讲完了他不舍得吃，所以呢，当那个耶稣基督门徒报告的时候，谁有的吃？
啊、所以呢佢就即系呢个细仔话边有得食咧，就佢
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的，你知道吗？
呢、这个细仔唔知天高地厚。
小孩子就想说，我有
啊，小仔话我有啊。
哇，如果我想他的妈妈在那边的话呢，
我谂佢妈妈喺度嘅话，
有你的死人头啊！这边几千人啊，
有你见到几千人，你边有够？
对吗？一人地雷都没有啊！你不要讲啊，有啊！
你都唔够，你唔好讲有啊！
我在想，如果你跟我都在那边的话，
如果我谂，如果你同
你也有一个便当在那边，你会怎么样？
便当喺度点啊？
主耶稣说所有的吃
你就问边个有得食啊？
你一定说没有，
对就话咁样唔好。
你不够吃吗？说没有，
不够食，所以话冇啊。
主说真的没有吗？
主耶稣真冇啊。
你后面的是藏着什么？
你后面系藏住咩？
那你没有的，连你所有的都要拿去。
如果你冇嘅，你所有都会攞。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五饼二鱼，
五饼二鱼，
放在耶稣基督的手上，
放耶稣基督手上面点？
叫几千人吃饱，
叫几千人吃饱。
你的生命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你的生命就咁样，知唔知？
虽然是一千，
虽然系一千，
虽然是五饼二鱼，
虽然五饼二鱼。
但是你自卑吗？
但是你是不是自卑？
你埋藏吗？
你是不是埋藏住？
你不愿意拿出来吗？
你不愿意拿出来是不是？
主说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拿去。
主说你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拿去。
但是如果主真的是呼召你，
如果主真的呼召你的话，
你是不需要害怕的。
你实在是不需要害怕的。
就算五饼二鱼，
就算五饼二鱼都不需要害怕，
放在耶稣的手上，
放耶稣手上面，
就有许多人会吃饱，
就有好多人会吃饱，
会喂养许多许多的人，
会喂养好多好多的人。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这个比喻提醒我们，
所以这个比喻话俾我哋听，
不要躲避，
唔好躲避，
不要逃避，
唔好逃避，
不要自卑，
唔好自卑。
神说我要用你，
神话我要用你，
你要勇敢的拿出来，
你要勇敢嘅攞出嚟。
求主祝福我们，
求主祝福我哋。
我讲得这么长，
我讲咗咁长，
那只不过是引言。
呢个只不过系引言嚟啫。
正题现在讲。
正题而家讲。
就是最后一个比喻。
就最后一个比喻啦。
不过不用担心。
唔好担心。
我不是主耶稣。
我唔系主耶稣。
讲到你们肚子饿的时候。
讲到你肚饿。
不过呢，我会尽量把它讲完啦。
尽量讲完。
这个最后的比喻呢？
呢个最后的比喻点？
也很有兴趣的。
好有兴趣。
你用好几个角度来讲哈。
用好几个角度嚟睇。
我今晚上用两个角度来讲。
今日晚上用两个角度来。
这个比喻是讲到耶稣就再来的时候那个审判。
呢个也讲到咧。耶稣基督
你说耶稣基督的审判一般上是什么审判呢？
耶稣的审判是什么审判
呢？是不是审判你你读圣经读了多少遍？
是不是审判你读圣经读了几篇呢？
那个审判是不是跟你说你来了 一年五十多个礼拜，为什么有十个礼拜你没有来了礼拜堂？
审判吧，你一年有五十几个礼拜，因为你十个礼拜
看起来那个审判都不是关你这个了。
呢、这个审判都唔关。
我相信呢，在末世的审判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审判。
我相信末世审判有一个很重要的审判。
我们称它为绵羊跟山羊的比喻。
我先话呢个绵羊同山羊。
那当然我在说呢，有人把解释说这个是讲到救恩的审判来的。
有人话呢，这个讲到系救恩嘅审判。
但是呢，我是从一个完全那个大原则里面，神的审判的时候呢，究竟他审判什么那个角度来看。
我就系从呢个大原则神嚟嘅审判嚟嘅时候，佢究竟审判咩呢个？
绵羊跟山羊的不一样在哪里？
绵羊山羊有咩唔同啊？
主就把那些所有人招来，他就对把它分开，一般是绵羊，绵羊是在右边，那个山羊在左边。
耶稣咧将所有羊攞过嚟，就将绵羊放喺左右边，
山羊放喺左边。耶稣基督就对那些绵羊说：
耶稣佢对呢个绵羊讲，
我很感动。
好感动！
我肚子饿的时候，你给我吃；
我肚子饿嘅时候，你俾我吃；
我口渴的时候，你给我喝；
我口渴嘅时候，俾我饮；
我赤身裸体的时候，你给我穿；
我赤身裸体嘅时候，你我俾我；
我生病的时候，你来照顾我；
我生病嘅时候，你照顾
我；我坐牢的时候，你来探我；
我坐监嘅时候，你探我。
你们这些是绵羊，
你呢啲系绵羊。
哇！那些绵羊呢，也莫名其妙哦。
啲绵羊都莫名其妙啊！
什么时候啊？
系咩时候啊？
主啊，我什么时候有给你这样做啊？
哦，咩时候佢同你咁样做过啊？
你坐在一个小子们的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啊！
耶稣话你坐喺个小子嘅身上面咧，就
耶稣对那个山羊说：
耶稣对一个山羊，
你们这些可恶的人，
你
好恶嘅人，我肚子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吃，
我肚饿嘅时候没有，
我口渴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喝，
我口渴时候没不要
饮，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没有给我穿，
我赤身露体时候没不要，
我生病的时候你没来照顾我，
我病嘅时候冇照
顾我，我坐牢的时候你没有来探我，
我坐监时你没有探我，
那些山羊也莫名其妙。
所以山羊都莫名其妙
啊！我们什么时候没有看到你这样，我们没有帮你啊！
我哋几时有睇到你咁？
主说你没有坐在我这个最小的小子们的身上，你就是没有坐在我的身上。
耶稣话你冇坐喺一个最小嘅弟兄身上面，就冇坐喺身上面。
我一直是想这个审判，
我一直喺谂个审判。
如果用在我们信徒的审判里面来说的话，
如果系用喺我哋信徒嘅身上面审判嘅话，
你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审判？
你系一个咩嘅审判呢？
我在想这个问题。
我谂呢个问题，
上帝不是叫我们所有的人都到前线去？
上帝唔系叫我哋所有人都跑去前线。
上帝有时候会留一些人在我们这些大本营。
上帝有时会留一些人喺我哋大本营里边。
所以有一些人很高兴。
所以有啲人好高兴。
啊！上帝没有叫我去非洲。
有啲人话啊，上帝冇叫我去非洲。
上帝留我在美国。
上帝留我喺美国。
上帝没有叫我做宣教士。
上帝冇叫我做宣教士。
上帝没有叫我做全世界的传道人。
上帝冇叫我做全世界传道。
上帝叫我守住大本营。
上帝要我守住大本营。
好，感谢主。
好，感谢主。
我们每个人的呼召都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呼召都不一样。
但是那个审判，
那个审判
很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世界上为什么有这样不公平的事情呢？
世界上怎么有这么不公平的事？
打前线的人呢，没有饭吃，我们这些人呢，吃到饱还要丢。
打前线的人呢，没饭吃，但我们在守大本营吃得多到呢，是。
你明白耶稣讲什么吗？
你明明耶稣讲什么？
我们这些小子们在前线打仗，没有饭吃，你们有没有给他们饭吃？
在前线打仗的人没饭吃，你们没饭吃。
我肚子饿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给我吃？
我痛的时候，你们没有吃。
我口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给我
喝？我口渴时，你们没有喝。
我病倒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来照顾我？
我病的时候，你们照顾我。
我们为福音的缘故坐牢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来探我？
我为福音缘故时候坐监，你们会探我？
你说上帝会这样不公平吗？
你话上帝系咪公平？
让你们留在美国里面舒舒服服，
留你在美国里面舒舒服服，
拼命吃拼命喝，
拼命吃拼命喝。
上帝呼召一批人，把他们送在战场上。
上帝呼召一人送在战场上。
饥饿，
饥饿，
没有地方住，
没地方住，
生病，
生病，
受逼迫，
受逼迫。
上帝将来这个审判会怎么样的吗？
上帝这个审判将来是怎样？
为什么上帝要祝福你？
为什么上帝祝福你？
就是自己造的自肥吗？
是不是要自己吃肥自己呢？
还是你应该有一个责任？
还是你应该有责任？
你知道我过去我有一个同学，
你知道我过去一个同学，
他跟我一起毕业，
他就同我一起毕业的。
神的呼召要我到城市去布道。
啊，神的呼召叫他去城市。
神给的呼召叫圣灵里面去做宣教士。
啊，神的呼召都叫他去一个宣教士。
他去到里面那个森林里面做呢，很辛苦。
他去这个深山里面做得很辛苦。
但是我们两个人一分毕业之后一分头呢，就十几年没有见面。
但是我们一分头呢，就十几年没见面。
虽然是同在马来西亚，
虽然是同在马来西亚，
但是他进到森林里面去工作。
但是他进到深山里面工作。
有一天我碰见他，
我一次我撞到他，
我很惊讶，
好惊奇。
他这个人整个很憔悴，
他整个人很憔悴。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听，
他开始去工作的时候，
他开始工作的时候，
没有人支持他，
没人去支持他，
他一家人就进到森林里，
他一家人就去森林里面。
有一次生病，
有一次他病了，
中了 malaria 那个疟疾，
啊，就是有一个疟疾。
他讲说他差一点死掉，
他说他差点死了，
在医院里面差不多两个星期昏迷。
在医院里面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昏迷。
妻子呢怀孕，天天跑去医院看他。
他妻子有怀孕，但是他天天就去。
你知道当他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
我心里很难过。
我心里很难过。
上帝把我放在城市，
上帝将我放在城市。
上帝把这个弟兄放在那个森林，
上帝将个弟兄放在
他病到要死，没有人看他。
啊，他都死了，差不多就死了。
他没有饭吃，没有人给他。
没饭吃就没人给他吃。
主今天要问这个问题。
主今天要问这个问题。
我肚子饿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我肚饿的时候，你
我口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给我喝？
我口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给我喝？
我生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来照顾？
我生病的时候，你们照顾我？
我坐牢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来探我？
我坐监的时候，你们探我？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跟我都有一个责任，
你同我都有个责任，
所以我告诉我的这个弟兄，
我就同你啲弟兄讲，
好，我从这个开始，
我从今日开始，
我一定要照顾你，
我一定要照顾你，
我会叫城市的教会来帮助你，
我叫城市的教会来帮助你，
不然你死了都不懂，
如果唔系你死咗都唔知道，
所以有许多都无名的传道者，
所以有好多无名传道人，
他们在饿肚子，
佢哋喺度饿肚子，
他们在坐牢。
他是坐监。
我们这些美国的弟兄姐妹，
我在美国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也不要去理，自愿知道也不理。
哦，喺美国弟兄姊妹，唔知道，亦都唔想知道，知道咗就唔想去理。
弟兄姐妹，上帝要问你的。
弟兄姊妹，上帝要问你。
我常常到中国去。
我成日去中国。
有时候去到一些山区的地方。
我有时候去山区地方。
有一次呢，我去到那个山区的时候。
有时候我去山区地方。
哎呀，看到一个传道人来。
他有个传道人，
他跟我讲话的时候，
他同我讲嘢时候，
哎呀，那牧师对不起啊，
他话牧师对不住，
我今天没有声音，
我而家我冇声，
哎，我那时候我带了一个很出名的医生跟着我去，
我嗰时带一个好出名的医生跟着
我去，我说没有问题，我有医生在这边，
我话冇问题啊，我医生喺度，
我说医生你看看他吧，
啊，医生你帮我睇下佢，
啊，那个医生说，哎，没问题啦，你的喉咙啊已经发炎，那我就把澳洲最好的 antibiotic 给你啊，最好的抗生素给你吃，
就系、是、哦，你冇问题啊，你 喉咙发炎之后，我就将澳洲最好嘅抗生素俾你。
最少一个星期你就会好了。
最少一个星期就会好了，
就给他了。
就俾佢
啊！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
我就去
第一个星期又回来的时候，
一个星期之后翻嚟，
这个弟兄又来了。
因为弟兄又嚟。
哎呀，对不起啊，我还是没有声音。
佢话对唔住，我仲系冇声。
我们就哇，你澳洲的 ND 白药地都没有办法帮你。
我就话哇，澳洲嘅抗生素都冇办法帮你。
他讲不是啊，牧师。
佢话唔系啊，
你知道吗？本来我差不多吃那个 ND 白药地，吃你的抗生素吃到差不多要好了。
啊！我食你嘅抗生素食到差唔多好。
但是中国这么大的地方，
但中国咁大嘅地方，
每一个地方都要人家去讲道，
每个地方都有人去讲道。
你知道吗？我不能够一直留在家里的，
我一直唔能够一直留喺家。
所以我就这边讲，那边讲，那边讲，我又成沙了。
哦，又呢边讲，嗰边讲，我喉咙就沙咗。
已经没有声音啊！
啊，就冇声音。
我心里在想一个问题。
你要谂一个问题。
这些布道者，
呢啲布道者，
如果我们能够买给他一个小小的 speaker。
如果我哋能够买一个小小嘅呢个扩音器俾佢，
他如果能够到处带到去的话，
如果佢哋可以带去讲到嘅话，
声音就不会这么沙哑沙哑。
佢嘅声音就唔会咁沙哑啦。
你做得到吗，弟兄姐妹？
做唔做得到啊？
一个小小的 speaker 几块钱，你做得到吗？
因为咁细计细嘅呢个扩音器，你做唔做到？
你知道有这样的传道人吗？
你知唔知你咁系传？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医生，他也传道到中国去。
我知道一个朋友，佢系医生，可以传到。
他告诉我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佢话俾我听一个好尴尬事。
你知道吗？当时有一天，他去到一个家庭聚会，在那边教课。
啊，佢有一个咧家庭聚会嗰
度。哎呀，他教课的时候呢，教到一半。
佢教嘅时候啊，教到一半。
啊，去吃饭啦、啊。
去食饭。
他吃饭的时候。
去食饭。
这个医生很快手快脚也快口的。
佢呢个医生好快手快脚嘅。
五分钟十分钟就吃完了。
啊，五分钟食完饭啦。
哎呀，那个教会的那个领袖。
嗰个教会领袖。
半个小时还有一半的饭。
啊，半个小时之后仲有一半嘅饭。
他就跟那个医生说：对不起啊，我吃饭吃得很慢。
佢就同医生讲：啊，对唔住，我食饭食得好慢。
那个医生呢，就是以专业的那个姿态跟他讲话咯。我跟你讲啦，你们这些中国人，要你们好好刷牙，天天刷牙啊，不要这样子没有牙齿，所以吃饭吃到这样慢。
医生就要专业嘅态度等。我哋中国人要好好刷牙，唔好啲牙齿甩晒，变咗食唔到饭。
那个领袖说不是啊，
嗰领袖话唔系啊，
我这啲牙齿呢是被公安打掉了，
我牙系被公安打甩。
我被抓进去的时候，每一只牙齿都给他打到裂。
我入到去时候咧，每一只嘅牙都
我也没有钱去装一个假牙在里面，
我冇钱又装假牙，
所以我吃的时候吃得很慢，对不
对？所以我食嘅时候食好慢。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能够帮他吗？
你能不能够帮助
你？你知道吗？在工厂上有这样的一个童工。
你知不知道你工厂上面有这样的童
工？他们肚子饿，
他肚饿，
你要给他吃吗？
你有没有给他吃的？
那他们那是口渴，你要给他喝吗？
他口渴，有没有给他喝吗？
求主帮助我们啊！
求主帮助我们。
福音是免费的。
福音是不是免费？
传福音是很昂贵的。
传福音是免费，传福音是很昂贵。
你知道多少弟兄姐妹到了前线摆上了生命吗？
你知唔知几多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在后面的后方，我们这些弟兄姊妹。
所以我喺后方嘅弟兄姊妹，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责任啊！
我要知道我的责任。
如果你告诉我说上帝没有叫你去，那你就要准备。
如果你话俾听上帝冇叫你去嘅话，你就要准备。
你要做绵羊。
你要做绵羊。
因为有一天上帝要问你的。
因为有一天上帝会问你。
这是第一种的看法。第一种的看法。
这个是第一种嘅。
还有那个小子们还要指谁呢？
仲有一个小子们指到咩呢？
是指那些千千万万的那些在饥饿，在那个心灵里面饥饿的那些人，
就千千万万在他心灵里面饥饿人。
上帝也要问我们，
上帝要问我们，
我们有关心他们，
我有没有关心他们？
十多年前我开始到中国大陆去。
十几年前我开始到中国大陆。
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是马来西亚人。
早期的时候马来西亚人都不可以去中国的。
早期时候马来西亚人不可以去中国。
你一回中国人家说你是共产党。
你一回中国人家说你是共产党。
然后就被警察抓过去去坐牢。
就马来西亚政府。
所以我们这些中国华人呢不能够回中国。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中国华人呢不可以回中国。
不，十多年前呢马来西亚政府宣布说好了可以了，中国人可以回去中国了，华人可以回去旅游了。
十几年前呢马来西亚政府就说中国华人可以回中国去旅游了，
所以我就回去啊，
所以我就回去。
你知道我第一次到中国，
我第一次去中国，
我爸爸是从大陆来的，
我爸爸是从大陆，
所以我是第二代的啊。人家讲你们这边叫 ABC， 我是 MBC。
所以呢，我是第二代，人家话 ABC， 我是 MBC
啊。所以呢，我也没有喝过中国的水，
我就冇饮过中国的水，
我也没有吃过中国的饭，
冇食过中国的饭。
但是呢，我知道我是华人，
但我知道我是华人，
我的根是从中国来的，
我系根呢系从中国。
所以门一打开，
门一打开，
我就坐飞机去，
我坐飞机去。
我一到了那个地方，
我到咗地方嘅时候，
我的脚一踏在地上，
我脚一踏在地上嘅时候，
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
我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
我不是很奇怪，为什么我会流泪呢？
我就好奇怪，点解我会流？
我觉得只好上帝呢要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回归中国，因为上帝把我们拆到外面去，给我们自由，给我们赚到钱，给我们有信仰。但是中国大陆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还在黑暗里面，
因为上帝要我们要海外人归回中国，因为我们在海外有很多自由，但是上帝要我们回去。
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中国，
很多人警告我，
很多人警告我，
你去中国啊，你知道讲道的时候越长越好
啊，你讲到时候越长越好啊。
我十多年前没有什么人去教导的
啊，我十多年前呢就冇乜，
我说不用怕了，我出名就是长气
啊，我就啊唔使怕，我出名就长气噶。
我讲
啊，好啊，
所以说我就开始那个培训啦，
我就开始一个培训。
哦，那个培训的时候坐到一大堆人在那边
啊，培训时候
我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
我口气都讲一个半小时
啊，他们好辛苦，坐在那个一个板，那个板长长的板放在两个砖啊，你知道哈，在乡下里面，他们就在蹲在里面呢，在那听我讲。
佢好辛苦啊，好有
一个半小时嘅，这样的工作很辛苦啊，
一个半小时坐得好辛苦啊。
我说好了，我们可以休息了。
我就话啊，我哋可以休息啦。
那些学生全部看着我，
嗰啲学生全部睇住我，
没有啦，
冇啦。
啊，我说你还嫌我太短啦、
啊？吓、啊，你仲嫌我太短、啊？
你说没有啦，我就好，我就来讲。
啊，你话冇啊，冇啦，我就好。
哦，我中间就说每一天都讲十几几个小时。
哇，我每日都讲十几个小时。
然后整个时间就是讲到吃饭，讲到吃饭就睡觉，又讲到吃饭，就是这样讲的。
整个时间就系讲到食饭，讲到食饭瞓觉，讲到食饭瞓觉。
所以每一次去中国呢，讲到呢元气大伤，出来了连唱歌都唱不到。
所以每次去中国呢就元气大伤，出翻嚟就
特别当时呢去到很冷的地方。
我当时去好。
有时候那些人挤啊，挤到一千人，你说怎么在房子里面
啊？一好逼啊，一千人喺。
所以呢，就挤到外面里面讲。
所以只系外面讲。
啊，那个说是零度以下，十二度。
啊，零度以下嘅地方。
站在外面里面讲到。
站啊，企喺外面。
我一举起手来，整个手都僵了。
我咁样一举起手，我手已经。
但是呢，我就在那边看见的时候，我就开始讲。
但我一见到咁嘅情况就。
我看到一个很感动的一幕。
我睇到一个好感动嘅。
当我在那边呼召的时候。
我喺度呼召。
你看到那些人虽然在冰天里面，但是你看到那个热泪从他们的眼睛流下。
虽然喺冰天里面，但佢睇到佢热泪一流。
但是你在冬天里面很辛苦讲，讲到很辛苦。
冬天呢，讲到好辛苦。
因为呢，那个乡下里面里面没有 heater 的。
因为乡下里面呢，佢冇。
里面还冷过外面。
啊，里面仲冻过外面。
然后你进去里面，他最多放一个火炉放在你旁边。
喺你嗰度最多放个火炉喺。
你的两个脚要放在火炉里面，那个烟冒出来，它竖回来。
啊，你两个脚放喺火炉里面先。
所以呢，那个烧到那个煤呢，我的喉咙啊，搞不了两天呢就沙掉了。
因为那个烧嗰啲煤啊，嗰啲令到喉咙。
哦，我记得有一次到了那个地方。
哦，有一次去嘅地方。
那里面坐了好多人。
嗰度坐咗好多人。
我这个声音一点都不行啦。
我那个声音咪一啲都唔得啊。
我就站起来，
我又起身。
我告诉弟兄姐妹，
话俾你听，
你们回去啊，
你翻去啦。
我已经没有声音，
我冇声啊，
没有一个人动，
冇一个人喐啊，
没有一个人走，
冇一个人走。
他们就是要来听主的话，
佢哋就系要听主嘅话。
我只能够跪在神的面前，
我只能够跪在神面前。
上帝啊，看啊，这些没有牧羊人的羊群，
上帝睇下啲冇牧羊人嘅羊群。
我再次站起来，
我再次站起地，
我用我的丹田。
用我的丹田，
用最大的力量来讲，
用最大的力量去讲，
讲到我那个丹田里面都痛，
讲到我丹田都痛，
每一次都是这样，
每一次都咁样，
我又很怕去中国，
我好怕去中国，
但是又不能不去，
又唔能够唔去，
因为那边有人肚子饿，
因为嗰边有人肚饿，
有人口渴，
有人口渴，
有人坐牢，
有人坐监，
有人病倒，
有人生病。
我们要去帮助他们，
我要去帮助他们，
因为有一天上帝还要问我呢，
因为有一天上帝要问我，
亲爱的牧师，教会的长老执事们，
亲爱的牧师，教会长老执事，
上帝给你这么好的机会，在北美洲受了这么好的神学教育，
是上帝给你这么多的机会，在北美受神学教育，
那边有很多饥饿的人，
那边有很多饥荒的人，
你去不去？
你去不去？
我肚子饿的时候，
我肚饿的时候，
你来不来给我吃？
你给不给我吃？
我口渴的时候，
我口渴的时候，
你给不给我来喝？
你给不给我饮？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听见弟兄姐妹，
末世的审判，
末世的审判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了。
我肚子饿，
我肚饿的时候，
你们就给我吃吗？
你要给我，给我吃。
我口渴，
我口渴的时候，
你要给我喝吗？
你给我饮。
所以今天晚上，
所以今天晚上，
牧师说我没有护照，
牧师话我没有护照。
其实我就是等到这时刻，
我其实等紧一个时刻。
你们听完了这三堂，
你听完三堂。
我要你们在神的面前回答这个问题。
我要你们在神面前回答这个问题。
在我们还没有见主之前，
喺我哋未见主之前，
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天国的使命都有份。
我哋每一个人对呢个天国嘅使命都有份。
上帝要我们中间一些人打前线，
上帝我以为中间啲人打前线。
但是上帝要那些后方的弟兄姐妹，
但系上帝要后方弟兄姊妹，
要支持到他们，
要支持佢哋，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我哋。
你愿不愿意？
你愿唔愿意？
所以今晚上呢？
今日晚上咯。
第一个呼召，
第一个呼召系咩？
我会请所有那些愿意全时间的，
我要请嗰啲愿全时间嘅，
甚至那些昨天晚上你也举手说，上帝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我的才干、啊、我的事业、我的身份来献给你，主，你真的要用得着我，主啊，我在这里。
甚至系啊，昨天晚上举手嗰啲话，主啊，我愿意将我的身份、我的才干咧献俾你，主，你用得我就用。
你对神的回应。
你个对神嘅回应，
然后我要呼召所有那些其他的弟兄姐妹，
然后我要呼召所有弟兄姐妹。
如果神没有叫我做宣教士，
如果神冇叫我做宣教士，
神没有叫我做啊，叫做牧师，
神冇叫我做牧师，
上帝要我在大本营里面守住，
上帝要我喺大本营里面守住。
今晚上我要你回答上帝的计划，
我今日晚上要回答。
如果这些人肚子饿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给他吃？
如果人肚饿嘅时候，你愿唔愿意俾食？
他们口渴的时候，你们愿不愿意？
佢口渴时候，愿唔愿意俾饮？
如果你愿意，
你会愿意嘅话，
你自己回应，
你自己回应。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呢，再做一个祷告。
所以我等一阵就会做个祷告。
所有愿意全时间，
所有愿全时间，
带着你的职业或者带着你的专业，
对，带着职业或者专业
来服侍神的人，
服侍神嘅人。
你站在我们左边这边，
你企喺你左边。
其他的弟兄姐妹，
其他弟兄姊妹呢？
你听了这边信息的时候，
听
了
呢边信息嘅时候，
你说我要做绵羊，
你话我要做绵羊，
你走到右边来，
请走到右
边。你要给这一班人一个鼓励。
你要
他们打前线，你们要负起你们的责任。
佢呢班人打前线，你要去负起你嘅责任。
还有一个，我要一个呼召了。
仲有一个呼召，
这个呼召很特别。
呢个呼召好特别嘅。
我知道当中很多弟兄姊妹，
我知道当中好多弟兄姊妹，
你年纪啊，他已经有家庭了。
啊，你可能已经有家庭啦。
可能你心里在想，哎呀，神不会再用我了吧？
啊，你可能心里谂，哎呀，神可能唔再用我。
但是你愿不愿意跟上帝说？
但你愿唔愿意跟上帝讲？
上帝没有，你没有呼召我。
上帝冇呼召我，
不过在我的孩子当中，
但喺我孩子当中，
主啊，求你呼召一个，
你求你呼召两个，呼召一个，
呼召三个，
呼召三个。
不过无论多少个，主啊，我要在下一代有一些人起来。
啊，无论几个咧，我要下一代有人要服侍你。
有没有愿意这样的样子的父母呢？
有冇咁愿意嘅父母？
如果你一个父母，我也让你倒到前面来。
如果你有咁嘅父母，
代表你的孩子下一代站在这里，
代表你嘅细路仔。
我愿意把我的孩子献上。
我已经将我孩子献。
可能你在问我，
可能问
牧师，你的孩子又怎么样？
啊，你牧师，你嘅细路仔又点啊？
感谢主，
感谢主。
我女儿十二岁的时候，
我女儿十二岁嘅时候，
就决定做宣教士，
就决定咗做宣教士。
她一直没有忘记那个意向，
佢一直都冇忘记啲意
向。在新加坡大学毕业之后，
喺新加坡大学毕业之后，
再到新加坡神学院去上课，
系新加坡神学院再去进修。
所以一年多前毕业了，
系一年多前咧毕业。
现在是教会的传道人，
而家系教会传道人。
我还有一个儿子，
仲有儿子。
我这个儿子很害羞的，
我个仔好怕丑嘅。
所以从小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跟他们说，
从小嘅时候就同佢哋讲，
你爸爸妈妈都是奉献，
你爸爸妈妈都系奉献，
所以我全家人都是奉献，
我全家人都系奉献嘅。
我说我盼望你们能够奉献给主，
我就盼望你。
神用不用你是神的事情，
神用唔用你系神。
但是对我嚟讲呢，你们都是被奉献的。
但系对我嚟讲，你都系被奉献嘅。
所以我就问了女儿，
我就问我
女儿就决心要奉献。
我女儿就
十二岁的时候，她有这个心智，
就咁嘅心智啦。
然后呢，我这个儿子，
我呢个仔咧，
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做刚才爸爸这样？
哦，我问佢就要唔要好似爸爸咁样
啊？对，我不会讲到。
佢话我唔会讲到。
我很害羞，
我好怕丑，
我不敢到台上去。
我唔敢到台上边。
我说那没关系，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护照，也不能够勉强。
啊，冇关系，你冇咁嘅护照系冇。
所以我有一次在那个青年的奋兴会里面。
所以喺一个青年奋兴会当中，
我护照，
我护照。
我记得我的女儿再一次站起来，肯定她的奉献。
我女儿就再一次嘅起身咧，就肯定嘅奉献。
我看到我儿子也站起来。
我睇到我仔有企起身。
过后我就问他，
过后我就问他，
你不是说你不会讲到吗？
你咪话你唔会讲到咩？
啊，你而家就这么勇敢奉献出来，
点解你咁勇敢奉献啦？
他叫爸爸，
佢话爸爸，
我虽然不会讲，
我虽然唔会讲，
但是我会唱，
但系我会唱，
所以他就说我把我的歌声，把我的生命献给主。
所以咧，佢话我要将我歌声，我生命，
所以他在大学里面 供这个那个圣乐，哈，这个是啊 ，vocal 啊。
啊，所以他在祷里面供那个圣乐。
他已经决心把他生命来献给啊，来在这方面来服侍主。
他用他的声音来服侍主。
我把我的孩子都交给上帝。
我将我的孩子交给上帝。
感谢主，
感谢主，
是神的恩典要用他们。
是神的恩典去用他们。
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你的弟兄姊妹。
你愿不愿意为你的下一代祷告呢？
你愿不愿意为你下一代祷告？
好吧，我们就现在开始做个祷告。
我们开始就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大家低头祷告，
我一起低头去祷告。
正如邵牧师所讲的，
正如邵牧师所讲的，
人讲的话很有限，
人讲的话是很有限的，
要停止，
要停止。
我们让圣灵来工作，
我们让圣灵来工作。
我求主圣灵今天晚上就在我们中间，
我求主圣灵 在我们当中
做呼召的工作，
他们在当中做
感动的工作，
做感动的工作。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听到耶稣基督的话吗？
你听不听到耶稣基督的话？
我肚子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吃；
我痛饿的时候，你没给我吃；
我口渴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喝；
我口渴的时候，你没给我饮；
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没有给我穿；
我赤身露体的时候，没
我坐牢的时候，你们也没来看我；
我坐监的时候，没来探
我；我生病的时候，你们也没来照顾
我；我病的时候，你没照顾我。
弟兄姐妹，你听到耶稣的声音吗？
弟兄姐妹，听不听耶稣声音？
你怎么回应的？
你怎么回应？
你愿意不跟主说？
你愿意跟
主说？主啊，我愿意。
主要愿意。
你肚子饿的时候给你吃，
啊、你痛饿时候，
口渴的时候给你喝，
口渴时候俾你饮，
赤身露体都给你穿，
赤身露体时候俾你着。
你生病的时候我要照顾你，
你病嘅时候我要照顾你，
你坐牢的时候我要来探，
坐监嘅时候我要探你。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要今晚上挑战我们所有这些弟兄姐妹，
我要挑战所有你哋。
你今晚上听了这个信息之后，
你今日晚上听
了，你说我要改变我的生活习惯，
你话我要改变我的生
活习惯，我要好好把神给我的恩典，神给我的钱财，神给我的恩赐，好好投资。
你说我要将我神给我恩赐钱财灯，
我们要好好的支持打在前线的弟兄姐妹，
我要好好支持打在前线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
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
今天被提醒，
今天被提醒，
你在神的面前，
你在神的面前
做下的决定，
做这个决定，
好好的支持前线的作战，
好好支持前线的，
做一个很好的后方的弟兄姊妹，
做一个好好的后方的弟兄姊妹。
你要不要在神的面前表示？
你会在神面前
表示？主啊，我愿意。
主啊，我愿意。
我要做绵羊。
我要做绵羊。
有多少弟兄姐妹将你右手举起来？
有没有今天弟兄姐妹将右手举起上来？
好，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你是指给上帝看？
你指给上帝看。
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举起手了，你说：主啊，我愿意，我要做一个绵羊。我们再举一次。
我们再举一次。如果
楼上有没有？
楼上有没有做绵羊？
好，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好，我们接了之后，我们放下。
举一下放低。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现在也在主的面前。
我而家就喺主。
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今天劝你。
我今日劝你，
不要埋藏你的个恩赐。
唔好埋藏你恩赐。
不要自卑。
唔好自卑。
不要埋在地上。
唔好埋喺地上面。
主耶稣基督，我要用你。
主耶稣话我要用你。
你愿不愿意？
你愿唔愿意？
你这五饼二鱼，
你个五饼五，
愿不愿意放在耶稣基督的手上？
愿唔愿意放喺你耶稣神？
主啊，我只不过就是五饼二鱼。
你话主啊，只不过五饼二鱼。
主说够了，
主话够了，
我要用你了，
我要用你啦。
你愿不愿意？
你愿唔愿意？
你愿不愿意将你的生命？
你愿意将你生命
全时间来摆上给主？
全时间俾摆上俾主咯。
还有一些专业的弟兄姐妹，
仲有一些专业嘅弟兄姊妹。
主，如果我跟你说。我要用你的专业，
我要用你
用你的身份，
用你的身份，
用你的恩赐，
用你的恩赐
来做传福音的工作，
做传福音的工作。
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啊？
我相信这两种人都很重要。
我相信这两种都很重要。
我们这两种人呢，无论是全时间，或者我们这一生里面有余下的时间，我们到前线去支持宣教的工作。
无论我们前线，我们这用一生余下时间，我们就前线去支持宣教的工作。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我要为你祷告，
我为你祷告。
我求神给你力量，
求神给你力量。
求主给你力量，脱离那个自卑。
我求神俾你力量，
求主能够使用你，
求主
使你的五饼二鱼能够祝福千千万万的人。
五饼二鱼祝福千千万万人。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有，你将右手举起来。
有将右手举起来。
感谢上帝，还有没有酒？
有没有？
还有没有这些弟兄姐妹？
有。
楼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还有没有？
有没有？
我相信有一些人心里面在挣扎。
我知道你心里挣扎。
但是主在呼召，
主在呼召你。
末世的时代到了，
末世时候到了。
你说上帝需要更少的人，还是更多的人呢？
你要选择更少更多人，
你愿不愿意拿出你的恩赐呢？
拿出你的恩
赐，你愿不愿意拿出你的生命？
拿出你的生命出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将右手举起来。
你将右手举起来。
感谢上帝，
感谢神。
还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呢？
那上帝要用你，你还有没有人？
怎么样呢？
我们将右手举起来。
我将右手
举起来。好，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好，感谢主，我们看见，
感
谢
主。
好，我们求主祝福你们。
我靠，主祝福。
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请诗班来唱这首歌。
我请诗班。
那我们一边唱的时候，
我一边唱，
我们就一边思想。
我一边思想。
那凡是全世界愿意把自己生命 献给主的。
凡系算时间愿意将生命
你走到我的左边这边，
走到我左边，
包括了那些你说我愿意透过我的生命，透过我的专业，透过我的身份来服侍主的，
包括我
或者早退休，或者我全时间或者部分的时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这样来服侍主。
包括用佢专业嘅身份，我愿意早退休，用佢嘅时间余下时间，
请你走到前面的左边，
左边走到左边上。
如果那些弟兄姐妹，
他说我刚才要做绵羊的，我表示我要做绵羊的。
哇！我要做绵羊，我要做绵羊嘅。
我鼓励你走到我的右边。
我鼓励你走到我右边。
你勇敢地来到主的面前。
勇敢地又走到面前。
那还有那些做父母的。
做父母嘅。
你说我爸爸，我下一代有一些人起来服侍主。
你话下一代有。
所以我代表我的孩子来奉献。
我代表我的细路仔奉献。
所以呢，你请你到我的左边来。
请你到我左边。
那我请做所有的同工牧师们站在他们的前面。
所有同工牧师在我旁边。
我们唱这首歌一边唱，我就请你出来。
一生在神手中。
一生在神手中，愿你支配使用，愿将我命我灵我有全交托你无忧。
我们再唱第一节。
一生在神手中，愿你交托你无忧。
第二节，
一生在神手中，不愿与何环境与福与祸黑暗光明，全顺服你带领。
你愿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你说主啊，我愿意做绵羊，不要害怕，这个是你表示你一个心志，你说我要做一个好好能够支持前线的后方的弟兄姐妹，我请你出来。我们接着
再唱第二节。一生在神手中，不论遇何环境，一生在神手中，在神手中，被钉十架主，为我罪过双手刺痛，如今带领保守，
为我罪过，
为我罪过双手刺，
为我罪过，
为我罪过。手刺头
为我，
为我罪过双手刺头，如今带领保守。
上帝在等待，上帝在呼召，
神在呼召。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听到主的声音吗？
你听到主的声音吗？
你愿不愿意拿出来？
你愿不愿意拿出来？
你愿不愿意将那个五饼二鱼拿出来？
愿意将五饼二鱼拿出来。
有的还嫁给他，
有的就嫁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拿去。
我会将他所有的都拿。
你有没有听到主耶稣基督这个警告？
你会听到主耶稣这个警告？
所以你愿不愿意回应？
愿不愿意回应？
在我右手边的弟兄姐妹，
我右手边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这个感动？
有没有这么感动？
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有没有这么勇气？
你有没有那个以斯帖那个心志？
有没有以斯帖的心志？
我死就死吧，
我死就死啊！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
我愿意生命交给你。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
你可以从你右边走到我们左边这边。
有没有
后面的弟兄姐妹？
后面的弟兄姐妹，
我给你最后的一个机会。你要不要鼓起勇气？
你们鼓起勇气。
你来到前面，你可说主啊，我不要自卑。
啊，主要没自卑。
主啊，我只不过是五饼而已。
主要不是五饼。
主啊，我愿意出来。
主要愿意。
好，我们唱最后一次，我给大家有最后一个机会。你如果愿意出来的话，你就可以出来。
你一切的就可以出来。
第一节。一生在神手中，愿你。
交托你，
我不要再等待，主，如果呼召你，
我们再唱一遍，
一生在神手中，愿你慈悲使用，全交托你无忧。
弟兄姐妹，我盼望站在主的面前的这些弟兄姐妹，
我盼望站在前面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很神圣的时刻，
一个很神圣的时刻，
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快来，
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快来，
我们不能够再浪费太多的时间，
我们不能够再浪费太多时间，
我们不应该用我们许多的才干钱财都投资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能够用我很多才干钱财投资在世界上。
右手边的弟兄姐妹，
右手边的弟兄姐妹，
要跟主说，
要跟主说，
主要好好用我这些钱财，
主要好好用我的钱财，
好好用我的时间，
好好用我的时间，
主要我愿意支持在左手边这些，
我愿意支持左手边的弟兄姐妹，
我请弟兄姐妹在左手边的弟兄姐妹，
左手边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祷告，
我们在神面前祷告，
说主啊。